个是一个冷战的组成部分，中共对自由世界或者民主世界这种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过。反间谍法是从原来的国家安全法里面分支分出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在1993年制定，后来到2014年就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来之后，就如果跟他以前的那些几届政府比较呢，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因循俊法的一个治国模式，就是他从2014年开始，他们宣称要建立一个严密的国家安全法体系，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这部反间谍法。当时制定之后还有一些专业上的要求，专业上的限制，比如说他在模仿海外的反间谍法，因为反间谍法它有两个很刚性的框子，你怎么定这个间谍，它是有刚性规定的，就是它是必须受海外或者国外的间谍组织指派、委任或者是收买来去巡视这个情报工作。第二个印证呢，就是这个情报在全世界分别民主国家它是有明确的界定，非常狭窄的，它就是一些涉密的信息，就 classified information， 国家规定哪些是属于机密的信息，哪些是 classified， 或者还把它分级，所以它必须或者两者都具备，或者是至少就具备其中的一件才能够定为间谍犯罪。这就涉及到这个我刚才讲，它第一方面是一个冷战，一个对外面对民主国家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中国这个反间谍法呢，它一直是拿来作为维护一党专政，就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政治工具。它就是个范围非常广，就是个突破了原来或者现在国际上对间谍犯罪的一些硬的框框，就是它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2014年那时候它的十几条还是相对窄一点，它现在为了跟自由世界，其实是一个背景，是应对西方民主国家在2017、18年前后开始进行这个叫民主反击，像美国、澳大利亚、其他国家开始对中共原来的这个可以讲就统战间谍吧，他们通过国安部门还有统战部门在西方世界培养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代理人队伍，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政治活动，接受他们的一个任务，政治任务来做。那么现在中国他现在把这个间谍法扩大，其实他也可以看成是他是对西方民主国家自由世界对他进行围堵的一个回应，又把间谍行为其实是属于无边无际的扩大了。刚才讲过他是把这个法律政治化，比如讲他有具体一个说法，就头号间谍组织集体代理人，怎么这个是很模糊，怎么叫头号，不仅仅口号政治这个间谍组织集体代理人，这个人生谁是间谍组织的代理人，你怎么口号，就从这个角度上讲，用这个间谍法间谍犯罪去定罪一个任何跟外国有接触的人，不是说你跟间谍组织，你跟代理人，你和一些记者和一些领馆人员什么东西，它就是这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然后在第二个是它是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什么叫关键信息？它用的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classified information， 就是涉密信息，它叫关键信息。什么叫关键？这个是非常模糊的事，它是用这些模糊的政治性的这个概念，就是把我刚才讲的国际上通用的从组织或者是信息本身性质这个范围推到无边无际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去。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说现在完成服务一个政治目的，就是他对国内的像这个民间的意见人士、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维权人士，甚至于经营商业的人士，只要他认为要来进行这个迫害，他就可以无边无际的引用这个 间谍犯罪，对妇女，对海外的这个人员，特别是一些从商的一人员，还有这个外国的媒体人员，你要去做你的本职工作，比如 你是媒体的，对不对？你要报道嘛，你肯定要去了解信息，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你才能够报道。你要做商业活动，你要做商业调查，要去了解价格啊，整个市场状况啊，营销状况，这些东西只要他看不顺眼，只要他想整理，他都可以往这个间谍犯罪上面靠，就是可以去框住任何人。真正是变成我们非常做的叫做口袋罪或者是箩筐罪，就是谁都可以放里面，放往里面放的这么一个对中国的公民或者是对外国去中国做各种活动的从业人员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就是可以说是把法律泛政治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范例。
有可能或者完全有可能回到这个毛时代文革期间群众互相举报告发，甚至无端的就把一些公民只要是说跟国外有一些关联，比方说海外关系啊，跟台湾有什么关联啊，都打成了所谓的特务或者间谍，就可能会回到那种局面当中去，是吗？
是，因为他现在我讲他集权伏弊嘛，集权主义控制，他就是用这个特务机构，用这个专政机关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嘛，所以他这样做法，就特别是他这个举报这条非常恶劣，比以前还要过分，以前还没有说你要赏多少钱，现在赏以重金。社会上就有很多这个记性不良的人，也有很多坏人，他为了陷害别人，他就可以胡来啊，可以编造很虚假信息来去陷害他认为不好，或者他为了自己，为了赏金，就是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对这个社会整体道德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可能就会造成人人自危啊，难以自保的这种情况，是吧？
是，因为他就达这个目的嘛。最后我为什么变成政治攻击呢？就维护他的专制统治嘛，谁都不敢批评他，谁都不敢去调查他，你就得这个逆来顺受，所有的公民就是要放弃你这个公民资格，不能去问政，不能议政，不能什么东西，就是规规矩矩啊，让他永远统治下去，政治化，当成政治攻击之后。就是回到我们中国古代一直讲的那实行这个严刑峻法的时候，就是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因为他定下来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就刚才你讲的海外敌对势力，什么叫敌对？你说这个话，你不符合他的汉法，你认为是反对他的声音，像你们媒体做的任何批评他的声音，那就是敌对。这样的话，他就会把整个美国之音这个机构就定成是一个海外敌对势力，其实这个是非常荒唐。他把这个法律当政治工具的时候，他就变成漫无边际，就是对这个法律的元素性彻底的取消掉，他没有明确的界定，一直通过一些这样的一个非常模糊的定义，这个无边无际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就可以就陷害忠良啊，就把很多无辜的人糊里糊涂的把你做成这个间谍犯罪分子。这就为什么讲它是集权统治的一些攻击呢，非常可怕。我以前在中国把我扣下来，其实就是想用反间谍这条罪来治我，对不对？现在我还有一个原来的一个学生杨红军，现在也是用这个间谍犯罪已经扣在中国四年了。
出台这样的一些所谓愚民教育这个法律，泛政治化的法律，是不是跟他们坚持改革开放这样的口号背道而驰呢？
习近平那个思路里头，他认为他不是改革开放，他是手段，巩固共产党的政权才是目的，所以他那个思路里头，整个框架里头，他是这么一种做法，就是他的所有的方式，任何东西都好，只要能够巩固他的政权或者强化他的政权，他都可以实施。所以他认为这不是背道而驰，他的概念反间谍传计划，说我俄罗斯都没了，要世界干什么？那习近平的概念是我共产党政权都没了，你要这些经济干什么？所以他是这么一种极端野蛮思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准天下人负我。他是这么一种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看待整个世界，特别是看待这个自由世界。他用这种方式，就是不仅是让中国人服服帖帖， 也要向世界上的人服服帖帖，我开放给你做经济贸易，给你挣钱，前提是你进来以后你要服服帖帖，不能批评我，不能去调查或者是指控我的任何罪错。他是那种思路，是一种野蛮人的一个思想框架和一个政治框架，不仅要框住中国人，也要框住全世界的人，给他集权政权一个生存空间。他是这么一种思路过来的，你要不要放到这样的层面上才能够理解他。在他那个极权主义思想框架里头，他认为这是非常可取、非常高明的做法。
那你觉得他能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吗？
我觉得这他的做法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我们以前讲是法不极众。如果你弄得无边无际的时候，已经觉醒的公民，就是有这个权利意识，也有现代法律意识的人，你用这种法律，你会给国家政府制造更多的敌人，他们这种反抗、这种抗争不会因为你把这个法律实施了，你就可以把所有人都压住，而且还要激起很多人更顽强的反抗，特别现在的一些网民，他们已经觉醒，就是到底这个政府太过分了，就是政府把公民不当人看，把公民这个正当行动、行使他的正当权利，特别是宪法规定的一些权利，都当成间谍犯罪，都当成间谍来去镇压，这个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你这个政权是很糟糕的，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所以它会起一定的反作用。这样的情况底下，它会促使外边的人进驻中国投资做生意而望而却步，甚至在国内的人自危啊，就外资，它会加速中国和世界脱钩的进程，很多企业从业人员会走人，包括你这个媒体，可能和国际媒体很恐怖啊，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到那个地方动辄犯罪的一个地方干活去谋生，非常可怕。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他要把中国人重新拉到像朝鲜一样的那种愚昧蒙昧状态，就是北朝鲜化，这个启蒙几十年已经从蒙昧里面走出来，你想让他们把这种新的人权理念、法治之路的理念宪政理念全部消灭掉，他做不到，他会加深这个政权跟社会和世界的进一步对立。